有一种声音将你从沉睡中唤醒，
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，我是凌云，
我是主持人吴阳，
我是程峰，
我是杨东川牧师，
我是伟丽。
有一个故事让你在喧嚣中平静，
亮丽人生不是梦，
智慧语录，
有一个频率带你享受这片刻安宁，用爱拥抱每一天，用心感动你我他。
绽放生命的光芒，
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绽放生命的光芒，我是李论。近期啊，相信很多的听众朋友都已经关注到发生在美国的哈维飓风，让美国的无数家庭陷入了恐慌，带来了许多的损失，而飓风带来的暴雨更是导致休斯顿及周边地区爆发了灾难性的洪水。据美国气象预报网站估计，哈维飓风造成的损失总额可能达到1600亿美元。而在这许许多多的受灾的家庭中，只有约15%的家庭投保了洪水险。说到这儿，我自己也非常的感慨，灾难确实是非常的无情。我本人就居住在休斯顿，家中也进水达到14英寸，车库进水到24英寸，损失惨重，所以非常能理解灾民们的心情。那么在这场灾难中，休斯顿地区数以千计获救的人当中，绝大多数并不是由先遣队、国民卫队或美国军方营救出的，而是由像艾迪这样的普通人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我们就来一起分享在这次洪水灾难中所发生的一些故事。美国飓风引发灾难性的洪水，他们却这样自救。由 Kenny 艾言为我们撰写这一系列的感人的见证。下面我们就来经历一下一位亲历者的见证。灾难无情，但有一种爱可以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桥梁，让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一切的风暴。就在那个洪水弥漫的夜晚，晚上8点多，我的妻子来找我，说她很担心我们的朋友索先生和索太太，以及他们的3个女儿的安危。他们中最小的甚至还不到3岁，另外2个分别是13岁和5岁上下。他们住在自行决定撤离区，想知道预计会有多少水。他们很担心，因为全家都不会游泳。 很难弄清楚专家们预计的索加所住在的苏格兰地区的水位会有多高。利用一个可以详细显示自行决定撤离区和无威胁区域边界的网站，以及可以显示所处地区海拔高度的应用程序，我们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弄清楚。专家们预测的水位在海拔70到72英寸之间。不幸的是，索加的房子位于海拔66英尺处。如果水淹至72英尺处，那么他家的地板就会泡在6英尺的水中。这也不是什么问题，但是他们身高都不足6尺，并且都不会游泳，所以如果有人从楼梯上摔下来，就会非常危险。索太太一想到这个就很害怕。当然，我们非常欢迎他们过来和我们一起住。我们估计我们的房子呢，最多也就进水1英尺，而且可能更少。问题在于，我们所在的街道有2英尺深的积水，所以即使两个街区外的道路通行无阻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把车开出来。他们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，离家两个街区之外的道路可以通行，但房子前面街上的积水深及我的腰部。更麻烦的是，苏格兰从晚上10点开始禁止夜间活动。对一个成年人来说，从他们家走2英里多的路到我们家也不算远。可是深夜里带着3个孩子、2只狗，还有一个手提箱，听起来就不妙。那就等着外面的积水漫过他们的头顶吗？当然不行。我提议到半路上去接他们。由于时间仓促，我决定先行一步，在他们拿定主意之前上路。如果他们决定不来，我就再回来。当我走出前门的时候，我意识到形势比我想象的更加糟糕。水位已经较我一个小时前检查的时候上升了2到3英寸。再涨4到5英寸，就能把我家厨房的地板给淹了。即使走的是最佳路线，路上的积水也已深至我的大腿。但我还是出发了。我刚刚到达了相对的干地，我的太太叔叔就打来电话说，索先生和索太太觉得在黑暗中走2英里路很危险，所以他们决定等到第二天早上。但现在我还有一个担心，这么高的水位很可能在通往我们小区唯一的道路上形成很急的水流，带着小孩一起走会比较危险。所以我检查了我们家附近的2个分水点。我们将要走的第一条路比排水沟高大约6英寸，而第二条路高大约3到4英寸，所以水漫到我们前门后会先淹了第二条路。大约就在那个时候，叔叔又打电话给我说，索太太真的很担心等到第二天早上，所以他们还是在考虑是否今晚要来。现在刚过9点，距离宵禁还有1个小时。一般情况下，这条路步行只需要45分钟。我于是朝他们的方向走去，猜想到9点半的时候，再决定是继续前行，并在索家过夜，还是宵禁开始前掉头返回自己的家。还没经过我们小区入口的高速公路，一个开着皮卡的人看见我就停了下来，问道，你需要帮助吗？我说明了情况。接下来的事情大家也许就猜到了，我坐上了他的皮卡，一起前往索家。路上再次接到叔叔的电话，说他们还是认为步行太远了。我答道，告诉他们我们有车，我来接他们。进入他们的小区有2个入口，车就在这里停下来。开皮卡的司机同意我带他们出来。宵禁快开始了，营救的人正在把一条平底的渔船拖上拖车。我走向小区的大门口，沿着街道中央走，以便踩着坚实的混凝土前行。当水漫过我的胸前，我只好掉头回到车上。这条路他们不坐船出不来，那里还有一个入口，我去试试。 皮卡司机的名字叫做艾迪，他缓慢地倒车，穿过施工的设备和桶，我们找到了另一个入口。前头没有水，我们顺利到达了所家的房子附近，但我们所在的街道和他们所在的街道的路口全部都被水淹了。所以我再次下车，借用手机上的地图向他们房子的方向走去。当我站在人行道上及膝深的水中，试图确定眼前这两座房子哪一个是索家的时候，索太太来电话了，我让她开门，于是她就开了。上帝使助人者相遇。这之后事情就很简单了，我拿上了手提箱，索先生和索太太分别抱着5岁和2岁的孩子，我们回到艾迪的车上。他用了很久才将抛锚的车拖出路口。索太太和我带着女孩们和行李箱上了车，而索先生要留下来陪家里的狗狗们，还要尽量给房子做防水的工作。艾迪开车送我们回到我们的房子附近，索太太一遍遍地对他表示感谢，他尽量忍着没有放声大哭。叔叔打电话过来询问，我跟他汇报完后，他让女儿萨莉过来帮我拿手提箱。我们尽可能地把车开进我们的房子，艾迪在距离两个街区多一点的地方停下来。我们下了车，萨莉趟着水走了过来，我们谢过艾迪，然后我们的天使一样的艾迪，他什么都没有说，高高兴兴地开车回家去了。我把5岁的孩子扛在肩上，索太太怀里抱着2岁的孩子，两个10几岁的孩子手拉着手拽着手提箱的一边。就这样，我们穿过了最后两个街区，一起组成了这个夜晚里最美的一幕。索太太和两个10几岁的孩子似乎从我汤水的形象中发现了许多乐趣。5岁的孩子笔直地坐在我的肩上，把伞举在空中，仿佛那是一面旗帜。我妻子说我是英雄，艾迪是天使。这很好，因为夸丈夫的优点就是妻子该做的事。但事实可以归结为，你做了你能力范围内的事，仅此而已。你把自己放在最方便让上帝使用你的位置上，你随时准备伸出援手，并且相信，如果你在做他的工，他会给你开路。我没有把自己放在任何危险中，所以我的妻子称我为英雄有点过。而艾迪也不是天使，他曾试图开车到他姐姐家，在我们街区后洪水更深的地方，他后来放弃准备回家，而我也只是尽我所能。当艾迪看到一个人夜里9点穿行在雨中，似乎要往什么地方去，他就停下来看看有什么可以做的。而最终的结果是，索太太和姑娘们平安了，因为上帝使两个愿意帮助人的普通人在恰当的时间相遇了。从更大的范围上讲，这里是德克萨斯州，更是美国。而美国最基本的道德观是建立在基督教伦理之上，尤其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基础之上。我想，在哈维飓风的肆虐中死亡的不会超过10几、20几个人，这是因为我们中的绝大多数，至少在美国的保守州，人们仍然认为，如果一个陌生人需要帮助，而你有能力帮助他，那么你该停下来，摇下车窗，问一声，你需要帮助吗？休斯敦地区数以千计获救的人当中的绝大多数，不是由先遣队、国民卫队或美国军方救出，而就是像艾迪这样的普通人。当你感谢他们时，他们甚至感到难为情，因为在这些地方做这些事被看作是理所应当的。耶稣在比喻的末尾问道，谁是这需要帮助的人的邻舍呢？前一晚，艾迪做了索家人的邻舍。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这样告诉我们说，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力、尽意爱主你的神， 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见证真的非常的感人，尤其是像我们这样亲历了这一场洪水的人。我们下面也介绍一下我们的作者 Kenny， 他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家庭，1989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，在研究世界历史和世界宗教的过程中成为了一名不可知论者，但最终发现耶稣的死里复活乃是真实的历史事件，基督教是真实可信的，之后成为坚定的基督徒。目前他从事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 IT 和业务流程顾问工作。2010年与来自中国的网络作家主持人舒舒结婚，现居美国休斯顿。非常感谢 Kenny 给我们带来一个这样真实的又感人的见证。有一个比喻啊，我非常喜欢，说苦难是神给了我们化了妆的祝福。所以在这场灾难中也发生了许许多多很温情的故事，让我们接下来再一起继续的分享。几天前就有预警，飓风哈维25日要登陆德州。对一直生活在北方的我而言，飓风是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概念，尽管也知道它的威力和恐怖，却从没想过有一天会亲自经历它的存在。我们居住的离城属于风区，飓风的威胁更让人紧张。灾难面前，人的渺小越发暴露无遗。面对即将来临的飓风，人们可做的预防措施只是微乎其微。飓风之前，各大超市的货架几乎一扫而空。我们也终于排着长队买到了水、面包和一些点心，也把充电宝、手电、蜡烛、打火机备好，但在内心真觉得这些都是心理安慰，风暴真的来临，这些东西又能支持多久？唯有在心中默默祷告，施怜悯、施慈爱的神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赐我们力量和智慧，看顾保守我们平平安安度过这场灾难。哈维在人们的忐忑不安中如期而至，威力比预想的还要大，强劲的飓风登陆后减弱，又转为热带风暴，带来800年不遇的洪水、暴雨还有龙卷风。连续的降雨让大休斯顿地区陷入一片汪洋，受灾的人群不断增多，撤离转移的家庭也越来越多，救援任务也愈加紧迫，人们心中的恐慌情绪不断上升，因为不知道这场风雨何时才能结束。我们居住的离城不属于洪水区，一般大水都不会影响到这里，可大灾面前安有完卵，离城人也一样处于紧张备战之中。从飓风登陆第一天，我的情绪也非常紧张，不停地在微信群里查看各种信息以及亲人朋友目前的处境，而看到的结果就是情况越来越糟糕。我来回地在房间的前门和后门查看积水情况，每每掀开窗帘向外观看，都不免心生敬畏，造物主是如此无所不能。在造物主创造的宇宙大自然中，即便是这一点点风雨，我们有什么能力去对抗？ 平日拥有的阳光微风拂面，在灾难面前也显得那么珍贵。可若不是因为灾难，我们又何曾为拥有的这些而常常心存感恩呢？这时没有抱怨，唯有更加感恩。感恩灾难面前有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即便洪水到来，洪水泛滥之时，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，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。离城前三天的风雨时断时续，给了地面缓冲的时间，积水不是很深，我们都安全度过，感觉有惊无险。但到了第四天，雨似乎转到离城上空，就纹丝不动了。微信群里人们聊天的情绪也感觉出了烦躁和极度的恐慌，甚至一句对天气的负面预测都会引发群里的战争，大家的承受能力即将达到极限。外面的积水不断升高，地面已饱和，而排水系统已无能为力，大水已经漫上了许多家庭车道的一半。如果今夜的雨依然持续不停，离城也会像那些已受灾的区域一样，已无法逃脱淹水的境遇。就在基督徒的朋友群，相约晚上6点放下手中的工作，共同祷告，求神怜悯，降低灾情，为受灾人群祷告，为救灾人员祷告，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在不好的光景中，知道凡事主掌权，求主除去我们的软弱和怀疑，专心依靠他。到了晚上，我更频繁地前后查看形势，群友们也最终无奈地将话题转到了如何堵门、减缓进水的方法。大家似乎已觉得进水已是无法避免了。我也把准备的棉被、浴巾等拿到前后门、车库门口，只想这一夜只能彻夜不眠了。虽然心中也有恐慌，但想想我的上帝，他爱我，怜悯我，他必不将灾难的担子压在我的身上。心中相信神一定看顾保守，他一定会带领我走出风雨，即便室内进水，他也会带领一切。好好做个祷告，将自己和明天都交给上帝掌管，上床休息，但做好不睡觉定时查看水势的准备。和女儿开玩笑说，我们轮流值班，轮换着睡觉，不然明天醒来我们的床就飘起来了。两个人说着说着竟还开怀大笑起来。连续3天的备战和精神紧张，我们已经非常累，但这个最关键不可以睡觉的晚上，我们俩说好的轮流值班竟变成了两个人一觉睡到天亮。一睁开眼已经7点多了，赶紧看了下，一点没有水，接着就跑到门口，紧张地拉开门帘，一看，雨几乎停了，街上的水虽然很大，但没有漫过家里的车道。感谢赐平安的神，原来昨夜雨就逐渐转弱，他让我们一夜安睡，并在最危急的时刻止住了风雨，让我们免受水灾。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。离城平安度过了这一次的大灾。你从水中经过，我必与你同在，你趟过江河，水必不漫过你。神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，他的应许不改变。有一句话说，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。是的，我们真的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，我们甚至不能掌控今天和现在生活中的各种风浪，但有神同在，我们内心都是平安的，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，是我们的高台，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。 8月26日，当我买好了水、牛奶、面包、方便面、蜡烛、手电筒等应急的用品之后，回家的路上和先生闲聊，从人们对待灾难的防备上，我们都想起了圣经里的一些教导。先生说，他想到耶稣关于把房屋建造在磐石上的比喻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、水冲、风吹，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面临危险时，政府通过电视和互联网发布很多警报，还有撤离令，绝大多数人都听到了，但总有人听到却不行动，自作聪明不愿撤离，最后就赔上了自己的生命。我们读圣经、听讲道，知道很多耶稣说的话，可如果只是知道却不去行动，那就想想建在沙土上的房子在这两天的暴风雨中的下场吧。当我看到超市货架上的物品全部售空时，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童女被灯油迎接新郎的故事。人们为了应付三四天的停水停电，而且只是可能会发生的事，就会如此拼尽全力囤积物品来维持肉体的生命，但为了那会存到永远的灵魂呢？我们应当做些什么准备，才能让它进入永恒的美好国度呢？如今高度发达的科技可以让人预测到某些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、破坏力等，人们还有时间去做一些预备。而面对科学无法预测的末日大灾难，在没有预告警报的情况下，我们在每一个平常的日子里当怎样预备自己呢？但那日子、那时辰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，子也不知道，唯独父知道。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。所以你们也要预备，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，人子就来了。好，听众朋友，今天和您分享了很多在灾难中感人的见证和思考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一周理论等待着和您空中相会。
我知道自己有多渺小，眼前的风浪有多么高，但在我里面的主耶稣打过风和浪。人生的风浪像歌利亚，但我有信心像大卫王，给我力量的，我笑看风和浪，因为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的手里，他平静风浪，他战胜仇敌，我靠他的神力，因为万事都向他归来，他是至高。星星像大